OK， 好，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一堂这学期的这一堂课，叫向高处行，基督徒生活面面观哈。那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新面孔，也有很多的熟面孔。我们请大家可以签到，然后记得拿你的讲义。我们这一堂课呢是由这个少许盐，刚刚有人问谁是少许盐啊 ？A little bit salt 是谁在教这个课？没听过这个人名哈。这个少许盐，你慢慢就会知道谁是少许盐，他是一个新人哦。就是少阳、许兰芳、严沙利 ，OK， 少许阳啊，就是这样的这三个，我们三个人一起会共同来担任这一学期的这堂课的讲师。那我们先请大家可以翻开第一页，在讲义上面我们先大概只花几分钟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哈。那我们一共呢会有12周，那第一周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课程简介，就是现在介绍的哈。然后我们会进入第一课，就是神的家书。然后第二周的时候呢，我们会讲的是与神共话哈，是兰芳哈会来带。那第三周呢跟第四周它是同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倾听神的声音。因为当你倾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去容易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哈。所以这一堂课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会分成两周，第一周我带，第二周呢兰芳会带。然后呢到了第五周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跟第六周我们会提到基督徒的生命记号。那基督徒的生命记号很明显的有两个，一个就是顺服的生命，第二个呢就是你奉献的生命。那这个奉献不会只是单单只是金钱上的奉献，是你全人身心好全人 whole being 的一个奉献。然后这个是由少阳会来给我们主讲。然后第七周的时候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周哈，我们叫做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们希望这一堂课呢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传递，我们希望是我们是可以一起 all together 有一个双向的关系。所以我们除了会分小组有讨论之外，我们希望这堂课的弟兄姐妹彼此可以有一个小组，可以互相有一些讨论交换跟心得的见证的分享以外，那在这个更多认识你的这一周，我们会有个叫个别约谈祷告。如果你有参加过贝恩的聚会，你都知道我们有个个别约谈，就是说我们欢迎你们，到时候我们会给你后面我们会安排一张那个个别约谈的时间，就是我们会利用第七周的这一堂的时间。所以第七周的这一堂课是没有课，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个别约谈的时候，我们会请你去 make appointment。 那我们原则上呢以20分钟吗还是半小时为一个时段，
看那个填的人，
对，看我们先看有多少人填，然后我们来决定那个时间是15分钟还是半小时。那当然弟兄就是跟少阳啦，姊妹的话就是我们跟兰芳哈，我跟兰芳。那我们的这个个别约谈祷告的目的不是要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哈，因为问题不是可能靠一个短短的约谈祷告可以解决。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一个问题的里面，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 blindfold 看不见，那我们有一个 third ear 帮你听的时候，会 help 你 spotlight 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可能在哪里。然后我们透过祷告，还有透过我们在这堂课里面的操练，我们要自己去寻求跟神去连结，然后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其实是我们这个人没有被对付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发生。那当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调对的时候，很多问题你看起来好像还存在，但是你有 solution 了，因为你可以不会 stuck 在那个地方，你可以 move on。 好，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有这个个别的约谈祷告，所以我们要 make appointment 的。然后呢我们再进到第八周呢，我们就要谈到是神的大家庭。神 always 他创造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家庭，这个是神的一个首要的目标。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也就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谈到的是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有些基督徒说我信了主以后我自己信主就好，我不用去教会，我也不用去服侍神，我就是在家中我自己敬拜，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神不会要，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他如果整天都关在他的房间不出来跟你吃饭，也不出来分担家务事，有什么事情不跟你商量，一个人就在房间生活， How do you feel as a parent? 一定觉得很奇怪，孩子一定发生问题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基督徒是在自己家中敬拜，然后我也不参与服事、说服事太多伤害了，服事可能会被 offend 或怎么样，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那这是兰芳会来主讲。 然后第九周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征战的勇士哈，那这个是特别是讲到的是属灵征战。那这一课的属灵征战，因为只有一堂课的时间，所以我们不会讲太多的是在比如说是那种斥责恶者邪灵的作为，或者是说赶鬼啊医病的那种。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心思的战场，是你的心思意念的战场。好，怎么样？因为撒旦最喜欢用的伎俩就是心思意念战场，他常常会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找到很多小小的 window 破口，他可以趁机而入。所以我们要从心思意念战场来学习做一个征战的勇士啊。然后到了第十周的时候呢，我们会从有很实际的一些的小的动作，好，我们来学习怎么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叫小动作来完成大使命。那少阳在这一方面他会有很多的见证，跟他很多实际的传福音的经验，好，宣教的经验，他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然后第十一周呢，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服事，所以服事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你的不仅仅是生命记号，而且就是一个像呼吸一样。所以没有可能一个基督徒他做久了他不服事是没有可能。那服事不是一个强迫，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就像你在家中，你不可能从小 baby 长到了高中大学了，你连一个碗都不会洗，你连一个地都不会扫，你连衣服都不会叠，这个是 impossible 的事情，这是一个病态。所以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服事，服事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是三催四请的，应该是你自发性的哈。所以我第十一周我们就会提到理所当然的服事，那少阳也会来给我们主讲。那第十二周最后一周呢，我们就是有一个评估讨论跟见证分享。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全体的同学可以有上来做见证的，这是你们的时间。然后呢，你对我们的教学的这种方式，上课的方式，我们也希望你给我们 feedback， 那我们以后呢可以有做很多的改进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堂课堂的介绍。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以前，我们也是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每次来到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你在我们的当中，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称你为我们的父。主，我们在这一堂向高处行的这整个课程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要在当中一刻一刻来向我们开启，一刻一刻来向我们表明。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去我们旧人的缠累，帮助我们脱去我们旧人的文化。主啊，让我们脱去我们旧人的思想，让我们学习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家中真的是做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盼望，而且充满能力的孩子，得力的孩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宝血涂抹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来自由的运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开启我们的口，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来向你来学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还是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赞美你叫我们的心喜悦，主啊，赞美你叫我们的心强健。主，赞美你的时候叫我们的自我消失在你的 presence 的当中。主啊，我们这一堂课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消失，让你完全在我们的身上来兴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第一堂课，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第一堂课呢，我们三位讲师都会出来各讲一段，就是让你们认识我们一下哈，看看少许言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三个人个性也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三个人个性不一样，那我们三个人去领受同样的经文所看到的亮光也都会不一样。那其实这也是鼓励你们，因为神很奇妙的，这个圣经是活的。你这个时段读这个经文，跟你隔了一两年以后你去读同样的经文，那个领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在改变，你跟神的交往的经历在改变，所以这个东西是像个宝藏一样。所以圣经这本书永远是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读完圣经，你读完一千遍，你都还是有第一千零一遍的感受会不一样的，因为神的话语太 powerful， 而且神的话语是很 spontaneous 的，就是说当你阅读圣经，阅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 speak to you in every situation， 哈，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心历经历。所以我想要请问各位，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从受洗开始，甚至于你受洗前慕道的时候，你拿到圣经了，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对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想这是神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个法规吗？一个律法书？是一个神的旨意，一个神的心意。但是你会去读圣经的时候，对我来讲， 我刚开始也是一样，圣经对我来讲就是好像一本神说的话嘛，哈，就是白纸黑字，里面可能很多律法什么的。但是呢，我再读再读，再跟神的关系慢慢建立以后，我现在读圣经对我来讲，圣经是爸爸在跟我讲话，就是那个圣经是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书，不是一个 printing 的一个 material。所以我每次在读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期待，因为我很期待说这一次爸爸要跟我说什么话了。所以圣经对我来讲，我一翻开圣经的时候，就是爸爸在跟我说话。对我来讲是爸爸在跟我说话。那我们从圣经的当中，我们如果仔细去研读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很多神的属性，你会从当中发现，然后很多神做事的法则你可以从当中归纳出来。那这些神的法则也好，神的属性也好，神的心意也好，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在世上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的一个，等于讲是一个依归的一个 principle。 那我们呢，从原生家庭出来，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的生活形式判断做事的标准一定是根据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教育的这个观念，或者是说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或者学校给你的概念，你会按照那个规范呢去反应，去对事情有反应。但是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我们对事情的反应要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脱落旧人？因为旧人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旧人就是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规范，旧人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哈。那我们要开始学习去脱落它，我们才可以在神的家中去行的合乎中道。那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例子，慢慢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有讲说，哎，世界上什么是成功，我们都听到很多广告词啊，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所以有很多的增进，你要好像要把别人踩在脚底下，你才可以往上去走，这个都是社会上给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成功的定义，成功的定义还说如果你有名有利的话，这些都是你的一个成功。但是圣经上有很多的价值观是跟世界的价值观相反的，好，对不对？世界上说你要做领袖，你可能要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然后你要有什么样的超凡的这个 leadership。 但是呢，圣经在这边跟我们讲说，谁要为大要做领袖的，谁就要为小要来做多人的这个仆人，哈，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榜样。那当然你用金钱用名利用名声去评估一个人的成功，这个更不是圣经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旧的思想要先去把它拆毁掉，你要建造新的，一定要先拆毁旧的，旧的拆毁掉了以后，新的观念才有办法进去。当新的观念思想进去以后，你的行为一定会跟着改变。所以我们这堂课的目的是要拆毁旧有的思想，所以我们要 get ready， 我们要 open 我们的 heart， 我们愿意拆毁旧有的思想，我们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才有办法被建立上去。但新的思想一旦被建立上去之后，行为一定产生改变。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好像很苦，是一个律法，诶，神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你每天就很小心翼翼，好像我又犯了错我又犯了错。那是因为我们很多思想没有被更新，我们思想被更新以后，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来产生改变，哈。好，那我们来看诗篇119篇105节这一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都有诗歌，对不对？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哦，你的话是我脚前哦，在我脚前的灯哦，是我一路上的光，行路的光。那我想请问大家都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经验有没有，哦，很少人没有去过戏院，即使你不很喜欢戏院，你可能还是去过戏院里面。我最不喜欢戏院就是开演的时候我迟到进去，为什么？因为黑压压的一片，对不对？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叫代位员呐，你们这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不知道皱眉头了。什么叫代位员？代位员就是你如果迟到的话，会有一个代位员拿个手电筒，有没有，在后面给你照，让你不要绊到椅子嘛。那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戏院的设备不很好。现在的戏院的话呢，你进去的话，你随便去戏院的话，它阶梯上都有一圈灯光，有没有？小小的灯光不会妨碍你看电影，但是你不会被绊倒。那就是像一个脚前的光，没有这个脚前的光呢，你看到障碍的时候你看不见嘛，看不见一定是一个 trip over 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神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这个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所以没有神的话，我们可能在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很多的颠簸，而且会很多的呢会去摔跤，就是会摔跤又 trip over， 因为没有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灯。那么为什么又说神的话是脚前的灯呢？为什么不是说是像那个 那个足球场的那种照明灯，你看那个足球场一照明下来，哇，几千瓦，那全场都会看得很清楚。因为神如果一下子把我们人生一生的道路都打开的话，我们保证我们很多人会要 chicken out， 不敢走了。因为前面我们人生啊，我们信了神以后，绝对不是保证我们人生的路是平顺的，后面一定有很多的 humps， 但是这些 humps 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这个人。所以如果神一下就像个足球场把它全部都照明，让你看到每一个 corner 的时候，你可能不敢走你人生的道路，你可能说我要跟另外一个人换他的人生。所以神 always 开一盏灯，就是你脚前的灯，他在你人生的路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打开那一盏灯，当你 over 过那个 hump 的时候，他下一盏灯又打开。所以 that's why 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常常要跟神连结，常常要能够自己熟悉在读神的话语的当中去找到人生的答案。好，这个答案是 spontaneous 的答案，是跟着你的人生阶段它会来变动的。好，所以呢，神的话呢，它就会一步一步的指引，一步一步的成为脚前的灯来扶持我们，它不会一下子让我们看到太多太远，好，免得我们会心里面会恐慌会害怕。那我们就来看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跟十四节，哈，这里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哈，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可是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哈，那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所以神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开启我们人生全部的道路，因为神所做的一切工作是为了存到永远。所以只有神他有永恒的眼光，我们的眼光是短视近利的。不管你再觉得你自己多属灵也好，多心胸多开阔也好，我们还是被这个三度空间的环境会被限制住我们的思想。但是神呢，看到的是更永恒的，就像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如这个海边的这个海滩上的沙，好，海边的沙跟天上的繁星。可是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看见这个应许实现没有？没有，对不对？他是远远的望见他的家乡，就欢喜快乐。所以他是入了土以后，他见了上帝了，他都还没有看见这个应许的实现。他等于是从天上的时候才望见这个应许的实现。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非同人的意念。所以神呢，他所做的事情是永存的，我们人呢所做的都是短视近利的。所以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小小的自我，如果跟神的永恒可以 connect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融入到它里面去，我们在现世所活出来的人生会在一个不同的 perspective。 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讲，他说当你在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在一个这个很大的磨难的当中，试炼的当中，他说你要向神求智慧，因为只有这个智慧可以把我们抬到高处。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所有的苦难都会有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挑战，你都会看到神的手在当中做工作。那我相信我们三个这个讲师在后面的这个几课当中，我们会慢慢的跟你们 share 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很多的跟神交往的经历跟见证。那神的这些句句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活的，而且是确证有据的，是说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准答案而已，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有你自己那一份的见证可以跟我们来 share。那我们看传道书五章一节，这里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哦，这句话呢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 impact， 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像个愚昧人一样张口就说话张口就说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心急发言，为什么？不要冒失开口，为什么？我们要先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先去 understand 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一天到晚的宣告， 然后闷着头去宣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去死命的祈求。有些事情你觉得你祷告了好久了，为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你有时候要 slow down a little bit， 安静一下，你看看你的祷告有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你的祷告没有神在心意当中，你喊破喉咙也是没有用的。好，因为呢，有一句经文哈，就是我下面讲的，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哈，3:21-22。这里很清楚地讲到这个 principle，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你要你的祷告得 answer， 你必须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祷告永远不是只是去 begging God， 而是祷告以后求神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去调整我们自己原来跟神相冲突的地方，然后我们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那我们这样子去祷告的时候，你所祷告的就必得着哈。那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那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像我跟我的老幺，我老幺12岁今年哈，那我们睡前他们都会一起在祷告嘛，跟孩子小的时候，他到了 teenager 以上，他们都自己祷告，我就比较少跟他们在一起祷告。那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都会一起祷告，那我每次跟我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都会常常让我就会爆笑出来，但是我是要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声量很小，他的祷告常常都是很多就是单向的祈求的，单向跟神要这个要那个啊，或者是说一些 miracle 的事情。那这个心思意念是很单纯，但是这个祷告有没有，就是有些祷告的内容甚至于就跟神 的这个，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跟 principle 是跟神的 principle 是不会相合的。那这种祷告的话呢，如果我不跟他开启，不跟他开始慢慢教导的话，他的信仰迟早有一天会垮台的。为什么？因为他把神当阿拉丁神灯，就是神一定要听我的嘛。然后他很单纯啊，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可是你的信心是什么？信心要用对啊。你信心如果用错了，你信心放错的地方，最后只是信心会垮台。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信神信久了以后，有些基督徒他离开神了，他就觉得说，哎，神好像不是我想象的，我祷告他都没有听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很多很多神，很多基督徒后来信心垮台了，就是因为观念错误了。你把神变成你是神了，他是听你命的。当你的关系不在对的位置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垮台，因为你想要当神，你以自己取代耶和华了。 OK， 这个人愁苦必然加增。所以当我的孩子在学习跟神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当头我不会去指责他或者去纠正他，但是他祷告完毕之后，我可能要跟他解释一下刚才的祷告，哦，哪个地方可能跟圣经的地方不太相符合，那慢慢一点一点教他。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要培养他，让他知道说我们的祷告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好，那马太福音7:24这里也说哈，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哈，凡听见我这话，那就是神说的话，就是圣经的启示。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哈，所以不是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背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当耳边风的。这些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这不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你的信仰根基没有扎在磐石的上面，一定是要去行的。而且呢，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要昼夜的思想。什么叫昼夜的思想？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换句话说，当 day and night 你都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很自然会取代你旧有的思想，它会变成你新的思想的依归。当它变成你新的思想的依归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改变。你的行为改变的时候，这人就是有福的了，因为它会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它的叶子不会枯干，而且它会按时结果子。这是一个 natural law， 这是一个自然律。所以这个自然律，你如果要这个自然律发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个所谓的诚实人，就是你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行神的话有的时候容易，有的时候不容易。尤其是当他跟你的旧思想、旧观念相冲突的时候，跟你的旧习惯相冲突的时候，跟你的血气在那边抗衡的时候，非常的难哈。像我今天早上也是，今天早上有一个 email 是 office 进来的一个 email， 我一看到以后呢，是就是有一些事情处理的不是很好，我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所以我就坐下来回 email。 我回完 email 之后呢，我很想要马上送出去，可是我送出去的时候呢，之前我说我要 sit on it， 我要去祷告一下。 我要去祷告，因为你在那个当头上面，你要送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虽然算是觉得你自己很理性的，你考虑很周全的，可是你要晓得里面掺杂你的 emotion 在里面。所以呢，我就说我不要那么快，不要 quick finger 送出去。我说我要 sit on it， 我要来到教会，我要祷告，我要再回去再思考。那个时候你的血气会很挣扎，因为你的血气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要把这个事情解决，而且我要 demand 马上得到答案，马上可以解决。你的心情会是这样，但是我就会回去，我写完了，我把它 save 起来，在 draft 里面我没有送。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就开始。里面会有声音出来，微小的声音，好，我们有讲聆听神的声音，会有感动，会有意念，会让你看到说，哎，其他的角度你看到了没有？好，那这个东西呢，我就很高兴，我刚才没有 quick finger 送出去，哈，因为还是有其他的事情，在我那个当时上我是想不到的，哈，所以这个东西都在训练我们，很多时候等候就是一个智慧，等候是一个功夫，你要相信。当你把大小事都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给你答案。但是问题是说 ，if you want to do it quickly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 miss 掉神的答案。有的时候你事情做出去了，你话说出去了，等一下神的声音进来了，你很后悔，为什么刚才我不能够忍一下，刚才我不能够等一下？所以一个不读经的基督徒呢，他就不会像是一个。有根哈，这个树是没有根的，一拔就会拔起来了。那这个根就是当环境一来了，当一有这个冲击，一有环境的变动的时候，它整个里面就会被折断，因为它里面生命没有重量。所以生命的重量一定是要经过环境的历练，然后经过神话语的印证哈。那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对神的话语坦白讲不是很渴慕，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常态。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一受洗信主，他就每天会起来读经祷告的，那真的是我想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临到这个人的身上。那我自己信主受洗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渴慕神的话语，我读经也读不出味道，就读来读去就觉得像在读我们在台湾念三民主义啦，你们在念社通思想，对，我就像在读三民主义啊，就是一个主义嘛，就是一个主义，对我来讲啊，所以我没有那个亲切感，没有那个贴切感，然后也不知道讲的这些话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完全虽然信主，我还是包在我的老我的里面。那一直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感谢神，神呢会让我们安排有这个一些 mentor， 一些在组里面已经一段时间的老师在我们的旁边带领我们，带我们查经，带我们读经，哈，跟我们祷告。然后呢，那时候我自己会去用一些工具书，因为不懂，读了不懂，就用一些工具书来帮助我们。然后一直到经历了圣灵充满以后，整个被开启。所以圣灵充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你对神的关系开始有一个很实质的进步，然后你对神的话语呢，会突然好像那个眼睛突然明亮起来。你开始读经的时候，你会有全新的感受，然后你会发现你会肚子饿了，以前你肚子不会饿，现在肚子会饿了。那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哈。所以要经过圣灵的充满，我们会开启我们对神话语。好，那我们下第二个阶段，我们要进到讲到说，那我们既然知道读神话语的重要性，我们第二个阶段就要来学习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良好的灵修习惯哈。那这一段呢，我们要请这个蓝芳来跟我们讲。好，我们现在请蓝芳。
谢谢莎莉啊，我看今天是1月8号啊，所以是一年的开始。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这堂课我自己也祷告，觉得心里也是非常的渴慕。那我想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啊，我这个阶段呢要讲说怎么样建立良好的灵修习惯。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们从基督徒啊，我现在就是说想要知道一下，我们今天坐了满满一屋子的人啊，我相信大家都在灵程的不同的阶段。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说在信主5年内的请举手。哦，不少哦，信主5年内的大概差不多1/3强哈。那5到10年的请举手。 OK，那10年以上的请举手。 OK， 所以我们当中可能就是信主五年内的弟兄姐妹比较多。那我觉得说我非常的高兴啊，就是说我们在信主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学习。我自己就是说建立灵修习惯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信主超过20年了，我是高中毕业信主一直到现在已经很久的时间，可是对我而言哈，我也是高高低低这样子走， even though 到现在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是不稳定。我想给大家一个观念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哈，祷告我们大家都真的知道说祷告非常的重要，可是祷告也很不容易建立，然后我们都知道说灵修非常重要，可是灵修也不容易建立，好像这个习惯呢，好像在我们当中呢，我们常就觉得说是常常立志，可是立志不长，就是说你立志了，走走走走一个阶段，可能你就觉得摔跤了，然后呢就觉得说羞愧的不得了，好像就进不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观念哈，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就是说这个当中呢，其实在我们的信徒生活里头，我们不只是活在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感知的这样子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属灵征战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里头，我们面对的这个征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善，我们想要做的时候，我们仇敌也很容易来做一些那个偷窃杀害毁坏在我们真的正常那个基督徒生活里面。这个观念我觉得在我整个灵修生活里头，当我有认识之后，我就开始有一个警醒。其实如果说我们不认识说我们是活在一个仇敌的征战里面哈，我们就很容易变成被俘虏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经验。其实可能肉体我们每天生活我们还是一样，早上醒来我们还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可是你能够想象吗，当我们的肉体哈，如果我一天不吃两天不吃三天不吃，是不是你周围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就可以就会很担心说我到底怎么了，我一定出了问题。可是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呢，因为这个是你好像从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不吃嘛，好像我们就说因为信了耶稣之后灵魂苏醒过来了，那个里面那个神赐给我们的种子好像活过来了，可是这个种子要浇灌它才会长，你要一直用神的话语跟神的交通来浇灌。那我们如果说一直在这个上面没有渴慕的话，它就不会长，你就很难就是说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说哎，我为什么那么软弱，心里就是觉得说哇，那个得胜哈，好像就是偶尔的不是常常的，然后软弱呢是一个比较常常的现象，我们常都在这样子的里面。我想我们下面有人笑哦，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而且很多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啊，反正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所以呢也不觉得说软弱需要怎么样去对付，然后呢软弱久了呢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状态。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对神呢再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期待哦，觉得我的生活大概就是如此了。可是其实神他要带领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真的是一个我们如果没有经历他没有办法去想象去领受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这新年的一开始2012年一开始，我们真的有一个 真实的在神面前一个渴慕，就是说主啊，我不管怎么样求你来帮助我，我要过这个真正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一个好好的灵修习惯在你的面前好好来认识你。那我觉得说其实哈，灵修哈，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第一向主诚实，向着我的神诚实，第二就向我自己诚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自己的境况在哪里，我其实就是说对我自己而言，虽然我已经20多年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呢 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修了一门那个灵修神学的课。那一开始呢，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个课哈、啊，要写灵修笔记。灵修笔记怎么写呢？就是说，在你灵修的里头，神怎么对你说话，你记录下来。有时候可能不是神在你灵修的时候，也许就是在你做事的时候，突然神来的一个感动，你就要去 catch 它，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那我觉得说，哎，这个实在是太好的操练了。可是我发觉我不太做得到，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哎，其实我就是说，在我自己的那个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因为说哇那个神的光常常的照我很渴慕，而是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习惯，每天像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刷牙，为什么刷牙习惯会养成，妈妈就是到时候就帮他刷牙，吃饭也是这样，到时到点了他就做，到点了就做。我基本上一开始就是学习这样子，那个记录有蛮长一段时间，后来就基本上就是不是每天，但是 maybe 两三天、有时候是读经的一些感受，有时候是一些我对神的一些祷告什么这样记录。可是在这几年啊，我越来越少这样子记录，然后今年开始做这个记录对我很困难。我后来很大的一个反省啊，我相信这个在我们的当中也是会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们那时候老师跟我们讲哈，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land of distraction 的时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什么心思被分散的非常厉害，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那我后来我就自己去反省跟神祷告哈，我觉得我最大的挑战，可能我自己在很多的时候呢，因为email 因为 Facebook 因为很多的东西呢，我就是断断续续一直想上，只要你一有空就会想上。后来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有时候我想上，我只是觉得说哎，有时候你给我一些感动我想分享，可是如果说这造成我跟你的关系有拦阻的话，求你帮助我，让我把这个调整好再继续往前走。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很多是造成征战跟不容易的。那更何况哈，忙碌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忙碌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你如果想要有好的灵修生活，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第一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灵修的生活，这是一个征战。第二就是说你忙碌吗？我相信每一个人当我们问到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大家都说忙忙啊，很忙，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这句话。可是真的想一想哈，我们把谁摆在生命的第一位？有一天神这样子问我说，你把什么摆在你生命的第一位？有时候我说主啊，我要忙着写 paper， 主啊我要忙着准备这个，主啊我要怎么样，主啊家里那么乱我要收一收，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觉得说没有做不行啊，我必须要做。可是真的神说，我们把什么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后来想一想，真的，我自己很喜欢，我烧菜没有那么特别的喜欢，但我喜欢 bake， 我喜欢 bake 一些小 cookie 啊什么。我再忙哈，有时候我就是会找到一些时间去 bake。很奇怪，就是这样子。你喜欢运动的话，你再忙就是会找到时间，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你喜欢，你就会去做。像我不喜欢运动的话，我就常常有借口说哎呀我太忙我不能去运动，但是你喜欢的话你就 always 有时间。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面对的。如果你说我太忙，主，我们常很忙的时候最容易掉的是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些关系，是我们的灵修，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所以如果真的去想的话，其实大卫，其实但以理，像保罗，他们都比我们忙。 我想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可能都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比他们更忙。可是他们怎么样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跟灵修生活？如果这些真的是圣徒给我们的榜样，我们都不能够真的照着这条路走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还是一直都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就每天就是还是这样，像我刚刚讲的，常常立志，可是立志不长，然后又要来常常立志。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就是说求神给我们恩典呢、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也是思考的，我跟神也有这样子的祷告，我说主啊，你如果在我生命当中曾经带领我，带领沙利，带领少阳，在我们当中你曾经放下火在我们里面，那个火是什么？火就是说，火最大的特性就是说，只要有火它一定烧着，它一定烧着周围 的人。如果说今天我们 deliver 出去的不能够让我们周围其他的人也烧着的话，那我觉得说真的是我们就好像在浪费时间一样。所以我觉得说，我的祷告就说，主啊，你真的来帮助我们，那个在我们里头放下火，也让我们真的在每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每一个来的人都成为点火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立灵修的生活，而且也去影响你们的小组，也去影响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把那个火烧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整个教会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说一起愿意真的是来好好的操练跟神，就是说一个同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我们现在来看哈，就是说我列了一些啦，但我觉得其实就是说这些东西还是很不完全。那我们就是说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哈，我们常讲说什么叫灵修，因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我们都有属神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承认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可以不可以感觉得到，神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真的是就是说靠着每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使我们的里头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更新 的心智哈。那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上面列出来的许多点呢、啊，都是一个很 general 的。那我想说再来我们的一些课呢，会一直在这上面有加强，有更多的 detail 来告诉大家。一开始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这是一个就是说比较 general，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行的。我们其实基督徒呢，我们有这本圣经，我其实刚刚一直就是说这几天在祷告，我一直觉得说也许应该跟大家分享诗篇第一篇，可是我觉得我话太多了，我待会儿那个少阳精彩的部分可能都没办法讲。主要哈，我觉得其实我想跟大家交通的其实有两样。第一个就是说灵修是一个征战，第二就是说我们的习惯。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如果说好像说习惯是我们慢慢养成的，可是如果习惯我们没养好的话，它可能会是最坏的主人。如果它不能成为最好的仆人，如果我们养成好习惯，那习惯就变成最好的仆人，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个习惯上受益。可是如果习惯没养好的话，那个习惯就会来辖制我们，好像一个最坏的主人一样，常常让我们就是心思意念情感就是从那个坏习惯就出来了。有时候其实我很喜欢那个牧师今天早上的那个信息，如果你们听的话我想就知道，那如果没有的话待会儿好好去听哦。真的很多东西是这样子，他也讲到说哈，我们很多时候呢要看重人不看重神，我们灵修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周围要处的事情很多，看重自己的感觉，看重自己的力量或者是什么，没有看重神。可是当那个角度不一样的话，看重神超过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灵修就容易做得好哦。我们其实就是说讲灵修哈，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来做。像我自己的话我是现在有几方面做哈。我们 那个什么刘师母也有一个那个医治导读手册，我知道建平他去年一年都 follow 下来啊，这是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每一个人在凌晨上不一样，每个人时间也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说要建议的几个点哈，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度量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半个小时，有些人可能一个小时都觉得说还没吃饱，所以每个人度量不一样。就像你有时候看小孩啊，很多父母就是说看孩子身量小就想多喂饭让他长高一点，可是你有看到有些孩子其实他吃不了那么多，当你就说想喂他吃一大碗，他下次看到饭就想逃。那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非常实际的，就是说我们灵修呢，你不要贪多，可是一定要持续。那 不要贪多，你也不要说那个你根本都好像沾酱油一样，还没沾到什么你就已经跑了。这样跑的话，你没有办法尝到灵修的好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要看我们个人真的在神面前哈，就是说那个每一天所那个，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我就告诉自己说我做半个小时读到哪里算哪里，那时候祷告也就是两三句话，但是呢我就是说闹钟放的，我就做半个小时，我可能读多少，半个小时其实读蛮多的，所以呢就是说很快圣经就可以读一遍，可是领受不是很多。但是很好的就是说 我以前就是说团契里面查经查得非常的好，我们常常一卷书一卷书查，所以对我个人很有帮助啊。那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建立，现在一年开始哦，不知道多少人已经开始在做这种灵修读经的计划了，有的请举手，已经有的，那我觉得非常的好哈。我去年用那个导读手册呢，读到七八月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说我自己是几年我对我来讲，导读手册如果全部读，对我来讲是速读，就是说，但我比较喜欢就是说一句话一句话读去琢磨哈，其实这是非常有味道。那我自己个人也比较领受，就是说在灵修的时候呢，你不要贪很多，但是呢，你不贪很多呢，几年以后，就是说对我而言，我自己的感受是说，几年之后还是要有一个速读的基础。那你不需要每一次都来速读，因为很多时候呢，神那个话语啊，它开启在我们里头呢，其实是要圣灵它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来运作的。它在我们的里头，像我前一阵子读哈，然后读到那个主耶稣，他就是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他就是有些人站在外面，然后没有进去葡萄园里面工作，主耶稣就去看，就有一个园主，他就去招人，一批进到葡萄园，第二批，第三批，然后读一读，神就开始对我说话。那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每次读经都会遇到，可是呢，其实神就是说你慢慢的读，神就在我们里头说话。有时候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就是说也许读两节，这一天只读两节，如果神他停留在这两节，那就在这两节里头神对我们说话。有时候其实圣灵好像就是说读下来读两章，甚至也许读四章，不一定，但是你要容让神在我们里头哈，有对我们说话的机会。那我觉得很好哈，就是说如果说你能够记录，特别是你刚开始学习这样子的话，这记录其实有很大的好处。这些记录呢就是说当读经里面哈，你有什么样的领受你记录下来，有时候神在那一刻那个话语你有一点点感受，可是在一天里头神又借着那些话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如果说是在这样子的读经里面哈，你会觉得说神真的很丰富，而且神是一直 active 在跟我们 在跟我们说话，在跟我们从他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这其实你就会感觉说神是活的。真我自己可能好像一点点时间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另外一个是导读，导读我觉得很重要。我刚刚讲到生命读经就这样子读哈。我自己有一次跟一个姐妹在一起导读，那天我身体非常的软弱，我有一点心脏的问题，我非常非常软弱。那我送完小孩之后，我的手脚就发抖这样子，很软弱。那有一个姐妹跟我打电话，她说我们早上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导读。我说我好软弱，然后不过好，我们试试看哈。然后就开始读，那天我们就读诗篇第八篇，然后一直读第一节，读第二节，就读到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闭口无言。然后我就一直读，就读那句话哈，我就开始就说，主啊，你使婴孩跟吃奶，你在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然后马上一个意念一进来，就说在软弱的人身上建立能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导读那句经文，我整个人就强壮起来。那个是很明显，就 sudden，那可能就是不到一秒当中的 difference， 我自己可以感觉，因为我原来在一个很软弱的里面。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听到那个听到在网上一个信息，他就讲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在导读里面，他是瘸腿的，然后呢他就是在导读，然后他就抓住了神那句话，就是你的鞭伤使我得着医治。他就是在读读读，然后那句话一进来，然后他的腿就好了。我相信如果说我没有自己经历过这样子的话，我可能我就听了就听了。可是他在讲那个时候，因为我经历了这样子导读，就是说神的话语在我里头的功效，所以我真的相信。所以其实神的话语是带着很大的力量。当神的话语你在读，你在读，你就是说那个神的话语哈，那个力量一进来的话，那个是你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分辨，它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果效出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抓住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 的一点啊。那我觉得我时间可能要交给少阳了。那我就是说我也邀请大家哈，回去看诗篇第一篇啊。诗篇第一篇，我自己就最近我在看这篇圣经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很感动哦。我觉得其实他讲到两个生活，两个不同选择的生活。第一个是一个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不是那个杀人放火的这样子。诗篇上讲恶人是什么？恶人是你昼夜思想、啊、常常我们很多时候你的生命当中你思想什么，你就变成你的习惯，你思想什么就变成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就变成你的 character， 你的 character 最后就是你的 destiny。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诗篇里面就第一篇这边也是那么重要。一个人如果从恶人的计谋，他当他心里面思想的就是用这样子来走的话，他就会去站住罪人的道路。一个人当站住罪人的道路，他就会做亵慢人的作为。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但是当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话语里头昼夜思想，我觉得他讲说这人就有福。所以这是我想说整个灵修上我觉得我们要领受的。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也在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忙碌里面，不是说你每天拿着神的话语你不工作就在那里读。可是当你让神的话语来更新的时候，你在每一面情况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真的是告诉我问我自己，主啊，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in this situation? 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如果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一个观念的话，我觉得我们整个人，我们行事为人，就在耶稣基督的价值观里面。整个灵修是要带到我们整个生命，整个生命就是要带到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 purpose of 灵修。 灵修不是我们的目的，灵修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法则，灵修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神，灵修是让我们更认识神，以至于我们生命有一个更活泼，那个真的是就像我们今年的目标说要活出荣耀来，这是灵修的目的啊。那我想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周里面，我们大家都会继续来在这些话题上再有分享跟操练。那我们再来哈，就是说邵阳要跟我们讲圣经的重要性，就是不是圣经，就是说就是跟我们更多的来讲关于圣经哈。我想说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他。
好，大家好，我叫邵阳哈。那我在开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将圣经从头到尾至少读过一遍的，请举手。好，那好，请放下。那有多少人是曾经参加过我和严沙利一起教的这个旧约概论和新约概论的，请举手。好，也有一些哈。好，那谢谢大家。那我今天看到大家在这里，我非常的高兴，因为实际上从今年的一开始哈，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你就会发现说，它始终是说让我们可以深深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那今天早上我在敬拜的时候，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唱一首歌叫说带我进入哈，深深进入你的恩典哈。那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恩典，很多人都会想到说是神的祝福或者是神的能力。那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因为我们是特别有很多的场合可以让大家看到哈或者经历到神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的21天医治布道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么特别好像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如果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他们这个服事的当中特别有能力特别火热的话呢，就经常会被别人注意到，但是恰恰我觉得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那个海当中的冰山，那么这个冰山你知道说这海水的比重大概是在 1.1 到 1.2 之间，那么冰那么它的这个比重差不多是在 0.9， 那如果里面有少许的盐的话呢，大概 0.9 到1之间，因此的话呢，一个冰山你看到它在海面上的部分只占它总体积的大概1/9到1/10，换句话来说绝大部分是在水面以下你看不到的。那么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服事有热情有恩高有能力，但是大家恰恰没有办法看到的是那个水面底下那个冰山的绝大的部分，也就是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所汲取的能力。那么因此的话呢，就是说我非常高兴在我们这个今天早上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主日学，能够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扎根那我们的讲义上写上我们三位老师的姓三位老师加在一起是邵许言邵许言。那圣经上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做盐做光，对不对？那么我就用一个比喻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人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像个躯壳一样的，听上去像佛教的词像个躯壳一样，就好像那个灯泡外面那个玻璃的壳。当我们信了主过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开始扎根在神的话语上然后呢我们里面就有了灯丝，但是呢光有那个玻璃的壳和那个灯丝，灯泡是没有办法发光的。那么怎么样让灯泡发光呢？你当然要插到电上，接通电了灯泡才能发光。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还没有讲完这个比喻你就知道那个电是谁呢？电当然是神啦，圣灵啊。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不光要有一个我们对圣经的知识， 在我的讲义当中最后一部分啊，基本上有对圣经一个很详细的介绍，以及啊，特别是你上过我的和严沙利教的这个旧约概论和新约概论的话，那么你已经对圣经啊，甚至它的每一卷书你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远远不够。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向高处行基督徒生活的面面观，我们恰恰是要讲到，就是啊，不光光我们要有圣经方面的知识，我们要有很好的灵修的习惯，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连于圣灵。好，那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记得说，其实还在我没有信主之前，那我去查经班，然后呢他们就送给我一本圣经让我自己看。那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哎，我就打开圣经啊，看一段，然后我就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希望我可以感受到你，那就开始跟神对话，希望能够跟圣灵有所接触哈。后来等到我信主过以后呢，啊，也很火热，在查经班里面呢就要开始带这个查经哈，那我就充分准备，因为我们的查经班呢是这个当时在波士顿各个大学里面研究所这些念各种专业的那些硕士生博士生哈，所以一轮到我们这个带圣经的时候，哇，那这个真是用到我们平常的训练了，这引经据典参考书就拿很多哈，就好像要把这个圣经要在这个组里面呢讲得很透彻啊，什么是这个充分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非必要条件哈，啊，这就是分析半天，但是后来发现说好像里面还是很枯干。结果啊，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特别大，那是在1994年的这个Memorial Day Weekend， 就是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福音营，一年一度的福音营。那么因此的话呢，这福音营的话呢，我们就不仅自己参加，我们也邀请我们周围的那些慕道朋友来参加。所以呢，哎，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呢也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啊，这样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研究生啊，一起去参加这个福音营。然后呢，这个老兄呢，他的名字很好玩，他姓梁，然后呢叫金友，啊，与金钱为友哈。那圣经上说，你要拜上帝，你不能拜马门哈。那结果这个老兄偏偏他的名字叫梁金友哈，啊，与金钱为友，所以你就知道了，哎，他来到这个福音营的话呢，他当时被拉去的，对不对？那他就很大不情愿，因此的话呢，他就想尽办法呢，想要从这个圣经当中，他说，哎，你们基督徒读圣经，那我要在圣经当中找到破绽，我要把你们驳倒。因此的话呢，福音营我们都是比如白天，哎，我们就去这个听这个主要的讲员的这个信息，对不对？那么下午呢，哎，我们有些自由的活动再去分享的时间。那他呢从来就不去听那个主要讲员的信息，一个人呢就躲在那个房间里面呢就去看圣经，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看圣经你先从新约看起，他说好，我就从新约看起。结果第一天呢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问他说，哎，你今天看怎么样啊，看你一天都没看到你啊。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呢，终于把这前四本书，就是这个四本福音书看完了。我说看完感觉怎么样？他说这个不得了，他说我以前呢是练过气功的，而且呢我呢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我就发现啊，这耶稣啊这个高人啊，他有功夫。他说你看他不仅能够发功，对不对？发功呢，哎，他就你看我也发功了哈，他一发功呢，哎，别人的病就好了，好像什么严心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些气功大师一样的。他说他不仅会发功，然后呢他会催眠，他一催眠呢，哎，你就看到，哎，这个登山就变相了哈，然后就看到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了。而且不仅他是高人呢，哎，跟随他的这个大徒弟啊，大徒弟是谁呢？彼得。你看彼得，你看在那个克西马尼园，对不对？然后呢大祭司，哎，又来抓他。那彼得不得了，哎，刀一抽出来一挥，哎，怎么样，哎，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就割掉了。他说你看平常我给你一把刀，然后我站在这里，你说你挥一下把我耳朵割掉，你可以吗？不可以啊，他练过的嘛，哎，一挥，哎，别的没有伤到，对不对？没有说，哎，一刀把人家脖子给砍断了，对不对？一刀就把人家的什么耳朵给削掉了，哎，这功夫高。所以的话呢，他说，嗯，这个我很喜欢看，因为这好像看武侠小说一样。然后听了以后呢，一方面呢 很沮丧，因为觉得说好像他不入门嘛，对不对？好像这个读的都不对。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很高兴，因为他说还要继续看，对不对？好的，继续看呢，接着看就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呢又叫做《圣灵行传》，所以第二天呢，当他开始读，然后呢，我们继续去听讲人的讲座，下午自由活动。那第二天晚上呢，回来过以后呢，就发现他咦不一样了。我们说你看的怎么样啊？他说哎，看的不一样，我觉得说这里面好像有点感动哈。那我们想说哦，大概是这个圣灵在他的心里面真的是动工了。等到第三天，哇，他来找我们了，他说他要信耶稣，我们吓一跳，我说你怎么这么大转变呢？他说我看到罗马书了，哈，他看到罗马书过以后，他真正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真的是圣经上所写的人的罪就是他心里光景。所以呢，他觉得那个这个福音营呢，他就决志信主了。所以我要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的确当我们特别是刚刚信主不久，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火热，这个火热不光光是说哎，我们要服侍神的火热渴求这种能力和恩赐的火热，我们对圣经也有一个火热，对不对？特别是当一年开始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决定，做一个灵修计划，去买一本这个刘师母亲自签名的书，你说哎，今年我要把这个圣经好好读一遍。但是我在这里我想要讲说不光光我们读经是要建立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我们更重要的是靠着圣灵能够将圣经真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有机的一个部分。那么讲到圣经，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不管是从旧约开始到后来的新约它整个的跨度超过1500年，然后作者有40多位那么整个我们讲是有66卷书，旧约39，新约27，39、27很容易记。那么我们的讲义里面也写到说它的分法是不一样的，旧约从一开始是由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的，到了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到我们今天我们手上拿的这本中文圣经呢，它也经历了很多这个过程才翻译成新约的圣经哈。那么实际上从一开始犹太人他们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圣经就是神默示给他们的，所以的话他们就相信说这个圣经不是说某一位的作者心血来潮然后写一些东西，而是神借着那位先知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1章1节，你就知道神一直在向犹太人也向我们来启示，所以犹太人就把神的默示就写下来。不仅写下来，他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朝代变迁，然后甚至是战乱流离失所，一直到了以斯拉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收集过去所有所写的圣经的这些经卷，除了马拉基书以外呢，其他呢他们都收集来进入到这个旧约的这个所谓正典的当中结果呢到了这个公元前的3世纪的时候呢，在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呢，就由每一个这个氏族就12个支派，12个支派每一个派出6个人，所以一共呢是72个人，他们呢就把收集到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和亚兰文的圣经呢就翻译成这个翻译成希腊文，翻译成希腊文过以后呢，他们就叫做70世译本，就是70个人，70个有学问的人写出来的。然后到了公元3世纪的时候呢，由耶柔米为首领呢，他们一群的这些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又从70世译本呢的基础上呢，从希腊文呢又翻译成拉丁文，叫做5加大译本。那么在这之后的话呢，又产生各种各样的译本，一直到这个公元1919年的时候呢有很多来中国的各国的宣教士，他们在一起就把圣经呢翻译成这个文言文和当时的白话文，叫做官话的或者叫浅文理的这个中文圣经，然后把它新约和旧约放在一起呢，就有我们今天的和合本。当然 和合本之后呢，又开始有其他各种的中文的译本哈。如果你去看师母的这个灵修的这个书的话呢，他用的不是和合本哈，他用的是新译本。对，那么因此的话呢，这个本身来说，到现在为止哈，圣经不仅仅是在全世界啊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啊，也是翻译的最多的一本书，大概是现在来说呢，已经有超过2200种语言被使用来翻译圣经，甚至在一些的蛮荒的部落，他们有这个口头的语言，没有书写的文字的时候呢，那专门就有宣教士哈，那么他们进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然后呢去发明当地人的文字，然后呢再把它翻译出来成圣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本圣经里面不仅仅有历史，但是它又不完全是历史，因为一般人的历史的话呢，就讲究是说非常详细前因后果怎么样也就没有了，但是这里呢很明显它是在讲人和神之间不断的这个交通不断的互动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有智慧，但是又不完全是智慧，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不同的朝代会有不同的智慧，对不对？不同的文化也会不同的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呢是超越种族超越时代的，那它有教导就好像所有你去看其他的宗教的这些的所谓经书的话呢，它有劝人为善的这些的话，对不对？但是它又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读过很多很多的劝人为善的各种各样的书，对不对？那从中国大陆出身背景像我，那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要做好人好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教导哈，简直是如雷贯耳哈。但是我们可以行出来呢？行不出来。我记得说可能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哈，我弟弟哈，那他跟我一样大，是双胞胎。那到了这个初二的时候呢，我们开始要从这个少先队要发展团员了，所以呢他在他班上我在我们班上，我们都希望能够第一批可以发展入团，对不对？那入团要有这个要有好人好事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结果呢这个大家都争做好人好事，那有一天呢我弟弟他在这个放学路上呢和另外一位同学不小心呢在路上捡到2毛钱的一张纸币， OK， 那捡到2毛钱纸币呢，我弟弟就说哎呀，那我们第二天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把这份钱哈，这个交给老师呢，1毛钱算我的，1毛钱算你，我们两个人就把这个功劳就平分了吧。然后呢，那个同学就说：“哎呀，你傻！”他说：“你一次把这2毛钱交上去的话呢，那好人好事簿上只记一笔。说某年某日，邵海和董文军捡到2毛钱上缴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换成20个1分钱的话呢，我们每天，交1分钱。”那么这样的话呢，每天的好人好事簿上呢都有我们的名字，这样可以持续哈10天，对不对？多好！我弟弟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呢就照做了。那么照做了过以后呢，结果呢到了这个发展团员的时候呢，大家提名啊，对不对？有人就提邵海啊，结果呢跟他一起这个竞争哈，那时候有竞争嘛，因为名额有限嘛。其中一个女孩子女同学，她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呢就想挤上去把邵海挤下来。所以他就告诉老师了，告诉老师过以后呢，这个老师就问了那我弟弟当然很诚实的就说对，的确有这件事啊。那结果呢就是他做好人好事动机不纯，所以就没有入成团。所以我就想讲的是说，其实我们从小这个被教导做好人好事啊，要去劝人为善与人为善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出来。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带领，圣灵不仅仅教导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话帮助我们来读懂，更能够帮助我们行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整个的学期，我们会来学习就是基督徒生活的面面观这个面面观 包含了很多的层面，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我们不仅仅要让你看到说，哎，那个冰山上面的那个部分，我们更重要的是让你更多的来看我们怎么样建立那个冰山下面那个很稳固的那个根基哈。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我们向你们分享哈神给我们的带领，然后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自己的灵程经历，我们也非常渴望我们有一种的互动。那这种的互动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哈，然后让我们整个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当中，我们一起来进步。我相信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可能这句话你听了已经这个耳朵上生茧了，说啊，你去一个什么福音营，然后那时候信耶稣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哎，你今天来这边不是偶然的哈。然后你到这个21天医治布道大会那天，哎，讲员又说，哎，你今天来这边不是偶然的，你要得医治了。那我还想用这个再讲一遍哈，啊，说你今天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啊，因为我相信是神自己亲自带你来到这边，那么让我们有一个学期，我们可以一起来进步啊。那我也非常的高兴，一方面我能够再一次和莎莉和兰芳一起来合作，尤其是当我们来讲的这个面面观的时候哈，那个可能我们的这个成长背景不同，经历神的背景不同。套用我们梁金友的话说，我们可能武学套路不同哈，这个所以的话呢，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不是在炒一个杂烩哈，而也不是在摆一个 buffet， 说哎你根据你的口味，你想吃什么你就自己选，哈，那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虽然在台上有我们三个人，但是我们希望说，哎，我们的一屋子的人，我们这个学期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进步，好吗？好，那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这位梁金友，他现在在加州，他后来从哈佛大学毕业过以后，他搬到加州，他现在在 Sacramento， 这个在政府的机构在服务，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特别感谢你把我们今天一起召聚在这里，主，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可以来见证，我们甚至可以在知识上有长进，但是我们更渴望主你的圣灵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带领我们，不光是我们在讲台上我们所教的，更重要是主你自己放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和启示。我们谢谢你主，特别求主你真的是看过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开始谈到新年的一开始，我们有一个一年的灵修计划的时候，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特别在我们在忙碌的当中有困倦疲乏的时候，主你自己亲自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谢谢。
太厉害了，
我来关掉。